二年春季，周历正月戊申日，宋国的华都杀害了他的国君宋商公羽仪以及大夫孔父。滕国国君来鲁国朝见。三月，鲁桓公在蓟地会见齐僖公、陈桓公、郑庄公，以促成宋国的动乱。夏季四月，从宋国取得告国的大鼎。戊申日，将大鼎安放在太庙。秋季七月，杞国国君来鲁国朝见。蔡桓侯、郑庄公在邓地会见。九月，鲁国攻入杞国，鲁桓公和戎族在唐地结盟。冬季，鲁桓公从唐地回到鲁国。二年春季，宋国的华都攻打孔氏家族，杀死孔父并夺走他的妻子。宋商公对此发怒，华都害怕，于是杀害了宋商公。君子认为华都先有弑君之心，然后才做出邪恶之事，所以春秋先记载是齐君。诸侯在蓟地会面是为了平定宋国的动乱，因为接受了贿赂，所以立了华氏家族。宋商公即位后，十年间发生了十一次战争，百姓无法忍受。孔父家担任司马，华都担任太宰。华都利用百姓不堪忍受战乱的机会，先散布言论说这都是司马造成的，随后杀死孔父并杀害宋商公，从郑国召回公子冯并立他为国君，以此亲近郑国。华都把告国的大鼎赠送给鲁桓公，齐、陈、郑三国也都得到了贿赂，所以华都得以担任宋庄公的相。夏季四月，鲁国从宋国取得告国大鼎。戊申日，将大鼎安放在太庙。这是不符合礼制的。臧哀伯进谏说，作为君主，应当昭明美德，杜绝邪恶，以此监察百官，尚且担心有所缺失，所以显示美德来昭示子孙。因此，太庙用茅草盖顶，大车用蒲草席垫，肉汁不加调料，主食不经加工，这是显示节俭。礼服、礼冠、臂膝、玉护、腰带、下长、绑腿、鞋子以及横簪、片带、冠带、棉板上的装饰都是显示制度。玉器、刀鞘、佩刀、皮带饰物、旗带、马缨都是显示等级。火纹、龙纹、斧纹、符纹都是显示文采。五种颜色象征天地四方，显示万物。车铃、马铃、麒麟、鸾铃显示声音。日月星辰的旗帜显示光明。德行应当节俭而有法度，进退升降都有规定。用典章制度来记录，用声音色彩来彰显，以此监察百官，百官因此警戒畏惧而不敢违反纪律。如今却废弃道德，树立邪恶，把受贿的器物放在太庙，公然显示给百官看，百官如果效仿，那还能惩罚谁呢？国家的衰败源于官员的邪恶，官员失去德性是因为宠臣受贿风气盛行。告鼎放在太庙，还有什么比这更明显彰显受贿的呢？周武王战胜商朝，把九鼎迁到洛邑，议事尚且有人非议，何况把显示邪恶动乱的受贿器物放在太庙，这该怎么办？鲁桓公不听。周朝的内史听说了这件事，说臧孙达的后代在鲁国一定会昌盛吧，国君违背礼制，他还能不忘以德来觐见？秋季七月，杞国国君来鲁国朝见，行为不恭敬。杞侯回国后，鲁国就谋划攻打杞国。蔡桓侯、郑庄公在邓地会见，开始对楚国感到畏惧。九月，鲁国攻入杞国，这是讨伐杞侯的不恭敬。鲁桓公和戎族在唐地结盟，这是为了重修旧好。冬季，鲁桓公从唐地回到鲁国，向宗庙祭告。凡是国君出行，要祭告宗庙。如果是两位国君单独会见，往来都只记载地名，这是互相谦让。如果是三位以上国君会见，那么前往时记载地名，返回时记载会见，这是显示事情已经完成。当初晋穆侯的夫人姜氏在调地之战时生下太子，给他取名叫仇。他的弟弟在千亩之战时出生，取名叫成师。师父说，奇怪啊，国君给儿子取名，名字用来规范道义，道义用来产生礼仪，礼仪用来体现正事，正事用来治理百姓。因此正事成功而百姓服从，违反这些就会产生动乱。好姻缘叫做非，坏姻缘叫做仇，这是古代的名称。如今 国君给太子取名叫仇，弟弟取名叫成师，这已经开始预示祸乱了，兄长大概要衰败了吧。鲁惠公24年，晋国开始发生动乱，因此把桓叔封在曲沃，让晋侯的孙子栾宾辅佐他。师父说，我听说国家的建立根本大而枝叶小，这样才能稳固。所以天子建立诸侯国，诸侯设立蔡邑，亲设置侧室，大夫有二宗，是有立子弟、庶人、工匠、商贾各有亲疏，都有等级。因此百姓服从上级，而下层没有非分之想。如今晋国是王室的殿服内的诸侯，却另外建立诸侯国，他的根本已经削弱了，还能长久吗？鲁惠公30年，晋国的潘府杀害了晋昭侯而接纳桓叔，没有成功，晋国人立了孝侯。鲁惠公45年，屈沃庄伯攻打义都，杀害了孝侯，义都人立了孝侯的弟弟鄂侯，鄂侯生了哀侯，哀侯侵占邢亭的土地，邢亭南部边境的人引导屈沃攻打义都。